第三十一篇王对割面的风度。在马太十一章，我们看见王对割面的风度。十章的记载指明，王的执事以及借着十二使徒而有他执事的扩大，都被弃绝了。在十章，主告诉使徒，他们甚至要遭受议会和会堂里所谓圣明的逼迫和恨恶。他警告他们，他们甚至要遭受亲人的逼迫。在十一章，我们看见三种执事被弃绝：施浸者约翰的执事、王的执事以及王所差遣十二使徒的执事。约翰被弃绝，主耶稣被弃绝，并且照着主对十二使徒的嘱咐，他们的执事也要被弃绝。在十一章，我们看见王如何对待这弃绝。这一章主要的点是我们该如何面对弃绝。一、兼顾被囚的先锋。一、被囚的先锋打发门徒去激动王。在二、三节，我们看见王被弃绝的先锋，施浸者约翰的忍耐已被耗尽了，因此约翰就要他的门徒带话去问他说，那要来者是你吗？还是我们该期待别人？施浸者约翰在这里的话并不表示他对基督有所怀疑，他这样问基督是要激动基督拯救他。他晓得基督是那要来者，并曾强有力的将他引荐给百姓。此后他下了监，就等待希望基督有所作为救他出监。然而基督并没有为他做什么，虽然他做了许多事帮助别人。约翰听见这个，也许就要半跌了，因此他打发门徒以这样的问题激动基督。约翰的心思病不怀疑基督就是弥赛亚，他没有打发门徒去问主他到底是不是弥赛亚。约翰想要激动基督救他出监，但要激动主耶稣非常困难。你越想要激动他，他对你就越冷淡，你绝对不能用挑问来激动他。你若想要这样做，他就更不愿意为你做什么。二、属天之王的回答。四至六节有主对约翰的回答。四五节说，你们去把所闻所见的报告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患麻风的得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主首先提起瞎子看见，因为在旧约里没有这样的神迹。他借此给约翰清楚的证据，除了弥赛亚以外，没有人能行这样的神迹。就属灵的意义说，瞎子看见也是在先，在主的救恩里，他首先开启我们的眼睛，然后我们才能接受他，并行走跟从他。瘸子象征不能在神道路上行走的人，他们得救以后，就能凭新生命行走。蒙洁净的患麻风者象征已经从背叛中蒙了拯救，成为国度子民的人。聋子象征不能听见神的人，他们得救以后就能听见主的声音。死人象征死在罪中不能接触神的人，他们重生以后就能凭他们重生的灵与神交通。穷人象征没有基督没有神的人，他们在世上没有指望，他们接受了福音，就在基督里成为富足。六节说，凡不因我半跌的就有福了。这话还是施浸者约翰也许会因主半跌，因为主为照他的办法为他行动。在这里主鼓励他走主为他命定的路，使他蒙福。这福与有分于诸天的国籍有关系。在这些经文中，主似乎对约翰说，毫无疑问，我就是弥赛亚。我是弥赛亚，并不在于我为不为你做什么事。我医治了瞎子、聋子和有病的人，我甚至叫死人复活，但我不愿意为你做任何事。不要对我有什么期待，我要把你留在监里直到被斩。凡不因我半跌的就有福了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需要学习这功课。每当主为我们行了积极的事，我们就很兴奋， 但许多时候主不愿为我们做什么，他不救约翰出监，原因是约翰若从监里的释放，他的执事就会与主的执事竞争。约翰的下监是出于主主宰的安排，为要结束他引荐的执事，引荐的工作完成后，他的执事就该结束。所以神主宰的使约翰下监，好结束他的执事。二、称赞先锋约翰的门徒向主所提的问题，可能使主的使徒对约翰有消极的印象，因此在7-15节主公开称赞他的先锋。主对约翰的答复含蓄地指出约翰的错误，然而主对群众讲论约翰的话，却公开地为约翰做了见证。请记得，头四个门徒是借着约翰引荐的执事带进来的。约翰曾宣告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。约翰和安德烈就跟从了主耶稣，最终他们也把雅各和彼得带到主面前。所以头四个门徒是借着施浸者约翰的执事带到基督面前的。一、不是在旷野被风吹动的芦苇，也不是穿细软衣服的人。主耶稣公开称赞施浸者约翰时为他表白，在7节主说，你们从前出到旷野要看什么？被风吹动的芦苇吗？芦苇象征软弱脆弱的人。施浸者约翰在旷野为基督做见证时，不像这样一个软弱的人。主耶稣是智慧恩慈怜悯的，我们若是主耶稣，就会被约翰得罪，因为主知道约翰多少有点软弱，他就鼓励他。他好像说，约翰要谨慎，似乎你为我至少有一点软弱。这是主对约翰所说之话的意义，但他对群众和其他门徒说话时，却替约翰表白，指明他不是软弱胆小的人，乃是刚强的见证人。在8节主问说，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？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看哪，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。施浸者约翰在旷野放胆为基督做见证，不像穿细软衣服的弱者。主见证他既不是被风吹动的芦苇，也不是穿细软衣服的人。二、比申言者大多了。9节说，你们出去究竟为什么？要看申言者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申言者大多了。主见证约翰比申言者大多了，他是伟大的申言者，比他以前所有的申言者都大。三、是在属天之王面前的使者，为他预备道路。神在基督面前差遣约翰为使者，为他预备道路，使人能转向神，并接受属天的君王和属天的国度。约翰的执事是要为国度铺路，四、大过所有在诸天之国以前出生的人，却比在诸天之国里的人小。在11节主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父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者约翰的。然而在诸天的国里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虽然约翰大过所有的申言者，但他不在诸天的国里。约翰比旧约的申言者大，却比新约的人小。约翰在过渡时期比他以前的人大，却比他以后的人小。在约翰以前的众申言者不过预言基督要来，但约翰见证基督已经来了。众申言者期望基督，但约翰看见基督，因此约翰比众申言者都大。虽然约翰看见成为肉体的基督，并把他介绍给人，但他没有复活的基督住在他里面，国度的子民却有。约翰只能说，基督在这里，国度的子民却能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因此在诸天的国里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一个人的大小在于他和基督的关系，基督是决定性的因素，人与基督越近，他就越大。众申言者预言基督的来临，而约翰引荐那已经来到的基督。众申言者说基督要来，而约翰说基督在那里。 尽管施浸者约翰和基督很亲近，但他没有我们这么亲近，因为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，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他里面。因为基督与我们调和，所以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最亲密的。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与他调和，甚至与他联合。林前六章十七节说，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近？我们和基督这亲近的关系使我们大过所有在我们以前的人，这是多么大的福分。我们需要领悟自己是活在什么时代。彼得、约翰甚至保罗是在国度时代的初期，我们却是在这时代的末期。你愿意在哪里？初期、中期或是末期？路德马丁是在中期，但我们不在初期，也不在中期，乃是在末期。像路德马丁这些伟大的人物是站在早期使徒的肩上，我们却是站在路德马丁以及其他伟人的肩上，所以我们比他们所有的人都高。即使我们中间最小的，也能刚强的见证客观和主观的因信称义。不要把这个日子当作不重要的日子。50年前我寻求主时，情形相当可怜。我们花了很多钱买书，并且外出拜访一些人。那时和今天的情形不能相比。今天你们都是埋首在财富里。我只顾虑你们没有好的胃口。我们天天坐席。我们不是在过渡时期，也不是在新约时代的初期或中期，我们乃是在这时代的末期。在末期凡事都更好、更高、更丰富。赞美主，我们和基督如此亲近。你们听到许多关于基督的信息，都是过去的人没有听过的。你们许多人多年在基督教里，你们听过包罗万有的基督吗？你们听过吃耶稣吗？但现在我们在吃他并享受他，所以我们是更大的。你敢说你是更大的吗？照着圣经的原则，后来的总是更大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因为我们是末后的，所以我们是最大的。五是以利亚十四节说，你们若肯接受，他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。马拉基四章五节预言以利亚要来。当施浸者约翰承运时，就有话说，他必凭以利亚的灵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。因此约翰多少可以视为那要来的以利亚。然而马拉基四章五节的预言实际上要到大灾难时才得应验。那时期的以利亚就是两个见证人之一，要来兼顾神的子民。六众申言者和律法申言到约翰为止，十三节说，因为众申言者和律法申言到约翰为止，这证明旧约时代结束于约翰的来到。七从约翰直到现在，诸天的国是强力夺取的。十二节说，可是从施浸者约翰的日子直到现在，诸天的国是强力夺取的，强力的人就夺得了。从施浸者约翰的日子直到现在，法利赛人竭力阻挠人进诸天的国，因此那些想要进入的必须强力进入。八需要有耳可听基督论到他先锋施浸者约翰的话，与他自己和属天的国有深切的关系。这话与任何老旧传统的教训都不同，所以需要有耳可听。三探责顽固不圈的世代，主称赞约翰之后就转向弃绝的世代，并且责备他们。他的称赞提醒他们，约翰已经被弃绝。不论约翰有多大，因着那世代的弃绝，他仍下了监。一这世代对先锋或属天之王的传讲没有反应。在十六、十七节主说，但我可把这世代比作什么？好比孩童坐在市场上，招呼另一些孩童说，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哀歌，你们不捶胸。基督和施浸者约翰吹笛传国度的福音， 但犹太教徒不因救恩的喜乐而跳舞。约翰和基督哀歌传悔改，但他们不因罪的忧伤而捶胸。神的义要求他们悔改，但他们不肯顺从。神的恩典赐给他们救恩，但他们不愿接受。18-19节说，约翰来了，不吃不喝，人就说他有鬼附着。人子来了，也吃也喝，人又说，看，那一个贪食好酒的人，一个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但智慧从他的行为得称为义。约翰来是要领人悔改，叫他们为罪忧伤。他没有胃口吃喝，但基督来是要把救恩带给罪人，叫他们在其中喜乐。他乐于和他们同吃同喝。国度的子民不在规条之下，他们跟从神的智慧，专注于内住的基督，并不注意外面的生活方式。因着施浸者约翰的生活奇异独特，不按常规吃喝，反对的人就说他有鬼附着。但他们说基督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基督不仅是救主，也是罪人的朋友，同情他们的难处，体会他们的忧伤。在19节主说，但智慧从他的行为得称为义。智慧就是基督，凡基督所行的都是凭着神的智慧，就是他自己。这智慧乃是从他智慧的行为，智慧的行是得称义的表白。这节的行为有些权威古卷作儿女国度子民是智慧之子，他们称义基督和他的行为，且跟从他，以他为他们的智慧。国度子民称义基督，他们晓得何时吃何时不吃，他们知道吹笛哀歌，他们晓得何时欢乐何时悔改。我们国度的子民，智慧之子，有智慧分辨何时悔改何时欢乐。但弃绝的世代完全是愚昧的，你若向他们吹笛，他们没有反应；你若向他们哀歌，要他们悔改，他们也没有反应。他们顽梗又愚昧，缺少智慧。二诸城不悔改。20节说，那时耶稣开始责备那些他曾在其中行过大多数异能的城，因为他们没有悔改。主继续说，哥拉逊、伯塞大、加百农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一般说来他们都弃绝了他。他说到加百农，你必坠落到阴间，阴间乃是保存死人灵与魂的地方。他也说到加百农，在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地所受的比你所受的还容易。这指明加百农比索多玛更坏。似以颂扬承认父的美意，一探责顽固不圈的世代时，在与父的交通里回答父。25节开始于那时，这是指主责备诸城的时候。25节说，那时耶稣回答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颂扬你。当主责备那些大城时，他回答说，父啊，我颂扬你。回答这词很有意义。主回答谁呢？他回答父。主一面责备诸城的人，一面与父交通，那是他回答父发出了以下对父的颂扬。当主责备诸城时，有第三者在场，主是第一者，诸城是第二者，与他同在的父是第三者。当主责备哥拉逊、伯塞大、加百农时，父可能问他说，你喜欢这样吗？然后主回答说，父啊，我颂扬你。父可能对子说，你在责备这些城，因为他们弃绝了你，你觉得这样好吗？主立刻回答，并且颂扬父这位天地的主。有时你和妻子说话，第三者在场，你是第一者，你的妻子是第二者，主是第三者。也许你对妻子说，昨天你没有好好对待我，你的行为很差劲。你说这些话时，站在旁边的第三者可能会问说，怎么样？你喜欢这样吗？不错，你的妻子昨天对你不太好。这时你能说，父啊，我颂扬你吗？这是我们不容易做到的事，但主耶稣却能做到，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颂扬你，我承认你的权柄。 倘若这不是出于你，就没有一个城会弃绝我，甚至他们的弃绝也是出于你。
父啊，我与你站在一边，这个情形很好。
我告诉你，我觉得这很好，我能为此颂扬你。
二以颂扬承认父的美意。二十五节的颂扬直译，以颂扬承认主，以颂扬承认父完成他经纶的路。
虽然众人对他的执事毫无反应，反倒毁谤他，几个大臣也都弃绝他，但他颂扬父，承认父的旨意。他不求工作的亨通，只求父的旨意。他的满足和安息不在于人对他的了解和欢迎，只在于父对他的认识。基督相信诸城弃绝他是出于父。
今天我们的情形如何？我们遭受弃绝、
反对、批评、攻击、定罪时，我们能颂扬父吗？你有没有说过，父啊，为着父母和朋友的弃绝与反对，
我颂扬你。
我们需要承认，这样的弃绝是出于主的主宰，
并且为此颂扬他。
在主颂扬的话里，父是指父和他子的关系，天地的主是指神和宇宙的关系。当神的百姓被他的仇敌击败时，他就称为天上的神。然而，一旦有人在地上为神站住时，他就称为天地的主。现在，主这位人子也称父为天地的主，指明他是在地上为着神的权益站住。
义父将对子和父的认识向智慧通达人藏起来。二十五节也说，父将这些事向智慧通达人藏起来。这些是指认识子和认识父的事。
智慧通达人是指二十至二十四节主所定罪那三座城的人，
他们看自己是智慧通达的。父的旨意就是将对子和父的认识向这样的人藏起来。二父将这些事向婴孩启示出来，主颂扬父。
婴父将这些事向婴孩启示出来，婴孩是指门徒，他们是智慧之子。
父乐意将子和父启示给他们，
认识子和父完全是父主宰的事。在16章17节，当彼得得着了启示，认识耶稣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之后，耶稣就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不是血肉之人启示了你，乃是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启示了你。因此，认识子是父启示的事。三在父眼中看为美的。二十六节说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在你眼中看为美的本是如此。
子遭弃绝乃是在父眼中看为美的。父乐意看见子遭受弃绝，我们很难相信这事。
假如你的父母和亲友对主恢复的看法与你是一，
你就会很兴奋并且颂扬主，
但你经历弃绝时也必须颂扬主，说，父啊，我颂扬你，因为你是天地的主，凡事都是出于你，我为这个情形颂扬你。
四父已将一切移民都交付了子。二十七节说，我父已将一切都交付了我。
一切指父赐给子的一切移民，这话含是智慧通达的人弃绝子，
是因父不乐意将他们赐给子。
然而父已将一切移民都交付了子。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乃是父所赐给子的人。
主耶稣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把他丢在外面。今天我们在主的灰父里，完全是出于父主宰的怜悯，我们需要为此敬拜父。在世界上众多的基督徒当中，我们是在恢复里。我里面深深觉得，历年来主的恢复在这个国家里，他一直在收割庄稼，他一直在基督徒中间招聚移民。在洛杉矶艾尔登会
所的那些年间，主就在招聚移民。一月又一月，主将神的移民从各城、各州、各国带来，
那是真正的招聚移民。那些被招聚在一起的人都能见证，我们是父所交付的人。
主的恢复不是普通的基督教工作，乃是招聚主的移民。
再照，
会生活中恢复神的国。今天主还在做招聚他移民的工作。我除了父，没有人认识子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，也没有人认识父。在27节主说，除了父，没有人认识子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，也没有人认识父。这节的认识，不仅是客观的知识，乃是完全的认识。关于子，只有父有这样的认识；关于父，也只有子和子所启示的人才有这样的认识。因此要认识子，就需要父的启示；要认识父，也需要子的启示。25节所提的这些，是天然的人很难领会。主的恢复和仇敌黑暗的国完全相对。毫无疑问，那恶者不愿意让人认识父、子和主恢复的事，因此需要父主宰的怜悯。我们已经看见一些事，并且被带进其中，这是主的主宰。虽然别人定罪这些事，但我们却因看见这些事而欢乐。我们能看见，不是由于我们的通达，乃是由于父的怜悯。父已经给我们看见这一切事。五呼召负重者来的安息与得安息的路。一呼召，在28节，主发出一个呼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主似乎是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的安息。你们宗教徒和属实的人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这真是恩典的话。28节所提的劳苦，不仅是指为了遵守律法诫命和宗教规条而努力的劳苦，也是指为了工作成功而奋斗的劳苦。凡这样劳苦的，总是担重担的。主颂扬父，承认父的道路，并宣告神圣的经纶之后，愿呼召这样的人到他这里来的安息。安息不仅是指从律法与宗教或工作与责任的劳苦并重担中得着释放，也是指完全的平安和完满的满足。二路一夫属天之王的恶，29-30节有得安息的路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因此你们要负我的恶，且要跟我学，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。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父主的恶就是接受父的旨意，这不是受律法或宗教义务的规律或支配，也不是受任何工作的奴役，乃是受父旨意的约束。主过这样的生活，并不在意别的，只在意他父的旨意。他将自己完全降服于父的旨意，因此他要我们跟他学。神的旨意就是我们的恶，因此我们不能为所欲为，我们乃是负恶的。青年人，不要以为你们是这么自由逍遥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都负了恶。负恶是何等美好，主的恶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主的恶是父的旨意，他的担子是将父旨意实行出来的工作。这样的恶是容易的，不是痛苦的。这样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不是沉重的。容易原文表明何用，因此是美好、亲切、柔和、温良、容易、愉快，与艰难、严酷、尖锐、痛苦相对。二跟他学，在29节，主告诉我们要跟他学。他心里柔和谦卑，柔和或温柔，亦即不抵抗任何反对；谦卑，亦即不重看自己。在一切的敌对中，主是柔和的；在一切的气绝里，他心里是谦卑的。他将自己完全降服于父的旨意，不为自己做什么，也不盼望为自己得什么。因此，无论环境如何，他心里都有安息。他完全以父的旨意为满足。主说，我们若负他的恶，且跟他学，我们魂里就必得安息。负主的恶，跟主学，就叫我们的魂的安息。这是里面的安息，不是任何仅仅在本质上是外面的事物。我们静止是遭受反对时，我们若抵抗，就没有平安。但我们若不抵抗，而降服于父的旨意，见证反对是出于父， 我们魂里就会得着安息。诗敬者约翰不认为他的下监是出于父，所以他没有安息。他若领悟他的下监是由于父的旨意，即使在监里，他也必得着安息。基督这位属天的君王，总是降服于父的旨意，接受神的旨意做他的分，不抵抗任何事，所以他一直有安息。我们必须跟他学，也必须接受这样的观点。若是这样，我们魂里就会得着安息。